能够成长，是因为我们愿意放下昨天。
生命那么美好，因为我们拥有今天。
生命充满希望，因为我们可以计划明天。
请天天收听，拥抱每一天。
拥抱每一天社会议题。
选择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你我生命的来龙去脉，决定了你我是否能在这困顿的心灵之旅中，看见那超越的盼望和信心，因而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今天的社会议题节目，我是你们的朋友小丁。今天要给大家带来的文章是选自微信公众号偶西君的《空心病：生命的困境与出路》，作者博学。近日读到三毛写给三位读者的信，当时这三位读者患上了今日媒体所称的空心病，他们各有各的挣扎和迷惘，心结不得解，便写信给三毛，请求得到他的指点。在信中，三毛针对他们的困境谈到如何重建自我价值，如何学会享受生命，突破困境，字里行间充满睿智的见解和柔情的安慰。从前喜欢三毛的文字，认为这是一位极有才情的女子，但她自绝于此岸的命运又令我唏嘘。在三毛的这几封信中，可见她的阅历、洞见及深思，但无奈的是，再崇高卓越的思想也无法在生命最绝望时刻赐予他勇敢走下去的力量。然而我从这几封信件的对话中看到了一个事实，空心病并非只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在三毛生活的时代，空心病就已经存在。近期媒体报道，有近 30% 的北大新生厌学，他们被称患上了空心病。大概来说，空心病是心灵层面持久而无法缓解的状态，我们可以用郁闷、空虚、消沉等字眼描绘它。我不确定空心病是否和抑郁症存在某些关联，但可以肯定的是，二者有一些相似之处，至少他们有着近乎一致的生命状态。可以想象，那三位读者生活的时代远没有今天这样灯红酒绿，那是一个从前慢、一生只爱一个人的年代。即便如此，他们依旧有对生命的困惑，对人生的迷茫。而在今天，我们从外在而言什么都不缺，但空心病却在那些穿梭于不同的城市、带着不同的网络马甲、被称为低头族的群体心中蔓延和滋生。这是一个外在过度繁华而内在极为封闭的时代，是什么让空心病侵夺了人们生命的自由和喜悦？是教育的疏漏吗？也许有其原因，但不是核心。诚然，中国式教育历来学而优则仕，求学的唯一动力无非是为了仕途平顺，为了能找到一份待遇优越的工作， 功利化的应试教育过早地剥夺了许多人享受生命、追求自由的权利。是情感的疏离吗？也许有其原因，但不是核心。从某一个层面来说，能真切地体验到心灵空虚、人生迷茫的人，却也是情感丰富、较为独立和清醒的人。他们有自己的人生理想，然而当理想无法与现实调和，就形成了内在的张力。那些坚定地信奉唯物主义世界观的人，大概患空心病的几率微乎其微。是社会的畸形吗？也许有其原因，但不是核心。纵然太多的80后、90后在高房价、高物价的当下，背负着巨大的生存、育儿和养老压力。前段时间媒体报道中国的年轻人普遍缺乏朝气，这也是可以理解的。30多年的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资源不公。或许从某种意义来说，置身于一个一切向前看的社会，青年人的迷失、困惑、无奈甚至绝望，也是一种消极的抵抗。那么空心病的核心因素究竟是什么呢？青年被视为国家和民族的未来，但如今我们无法逃离某种既定的现实。当我们空心之前，整个社会的良心已经被掏空了。我们无奈地发现，汶川地震后暴露出中国房地产的漏洞，三鹿事件引发更严峻的食品安全危机，柴静的穹顶之上抛出刻不容缓的环境问题。令人更加不安的是，每个人在价值真空的时代都参与到一个正常运转的庞大机器的每一个细节中，包括我。比如我们已经对身边的弱势群体缺乏最基本的信任和怜悯，在具体的生活中，每个人或多或少撒过谎。在爱无能的时代，不以结婚为目的的婚前性行为也在间接地践踏生命。这些零零总总的细节折射出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高举自我、专顾自己并张扬个性。当自我过于强大的时候，生命起初被赋予的上帝的形象也就隐匿了。以自我为中心的价值被捅破之后，我们惊讶地发现，心灵最柔软的地带竟然是一片空虚，犹如一个深渊，任何东西也填不满，连我也填不满。而这个深不见底的空洞，只有创造者上帝才能满足。因此从本质上来说，导致空心病泛滥的核心原因是我们在无神论的教育中从来不具备对生命意义和价值的醒思。因为上帝的不在场，存在就只剩下了百无聊赖的度日，外在的一切转瞬即逝的拥有也无法填补我们内心的空洞。当空心成为你我无法逃避的心灵困境，也许正是自我检视的最佳时机。我们在被造之初就具有的上帝形象究竟哪里去了？是被整个社会剥夺或改变了，还是我们主动地漠视并抗拒它的存在呢？日光之下没有形式。回顾中国历史，描述空心病的诗词不胜枚举，如少年不识愁滋味，爱上层楼，爱上层楼，为赋新词强说愁，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因为深感空心而自杀的仁人志士也不在少数。在以色列民族史上，如大卫、耶利米等，也曾有过严重的空心病，以至于丧失对生命的兴趣。在以往的岁月中，中国士文人在处理空心和忧郁的情绪时，无外乎这几种形式。第一，采取老庄的逍遥之道，避世所居，从此失去了改良社会的契机。第二，努力发展仕途，以其光耀门楣，成为御用文人，因此完全被体制化。第三，选择自杀，这是最为无奈的逃离和抗争。第四，只有少部分有强烈的使命感和担当能力的忧国忧民之士，积极地促进社会公益，关注百姓疾苦，将小我的空心乃至于生死存亡置之度外。从个体的角度来说，在没有上帝的文化语境中，空心给我们带来生存的焦虑和迷茫，令人非常煎熬，甚至深感绝望。与中国士文人相比，圣经中记载的那些信仰者，在他们真实的一生中经历了人性的败坏、制度的崩坏、心灵的崩溃，以及对自我完全的弃绝。如约瑟被亲兄弟们卖到埃及，他在逆境中并没有让情绪陷入苦毒和抱怨，而是仰望、寻求、依靠上帝，最终成为埃及宰相，祝福了许多人。参孙因为恋慕女色而一败涂地，当经历人生的重挫时，他学会了自省，从而恢复力量，在绝境中倚靠上帝而得胜。大卫在犯罪后也曾懊悔求死，他真实地诉说自己内心的挣扎，他祈求上帝涂抹他的过犯，也因此经历了生命更新的契机。可以想象，若非有坚强的心灵基石，这些非常人所能承担的磨难带来的远远不是空心病那么简单。他们站在风口浪尖，极有可能在最紧要的关头进行绝望的一跃。在他们真实的一生中，可以看到至关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们始终与创造和救赎的上帝对话，以倾诉和仰望与至高者相交流。换句话说，绕过各自短暂的一生所经历的点点滴滴，他们确认了生命中一项最重要的事实，他们知道自己是谁，来自何方，要往哪里去。当这最基本的人生三问被解决，其他的人生问题也就不成为问题了。当我们读圣经的诗篇，其中写满了诗人真实的情感，他们也会有挣扎、软弱和空虚，但因为面向上帝，这些负面情绪就找到了一个合理的出口。据相关媒体报道，对这三个问题的迷失是当下空心病蔓延最本质的原因。生活在物欲横流的当下，如果人类漠视灵魂深处对意义的渴求，那再多的物质也无法满足我们内心的饥渴。如圣经所言，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艺术家保罗·高更甚至以我从哪里来，我是谁，我到哪里去命名，画出了一群找不到人生意义、面无喜乐的男男女女。生命最终极的意义，只有在赋予生命本身的上帝那里才能找到，因为我们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它。虽然相信上帝的人也会遭遇情绪战，也会有失落、迷茫、沮丧等空心病的症状，但我们可以适时地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读经、祷告和赞美，依靠上帝梳理凌乱的内心，而上帝是信实的，也必然会带领寻求他的人， 突破一切心灵的藩篱，如鹰展翅上腾。当我们整理前人走过的路，会发现历史惊人的相似。因此，当你我空心、抑郁、迷茫的时候，不要忘记，我们并不孤单，因为在过往的历史中，已经有太多先知先觉的人物，他们走过了相同的行路。只是选择以什么样的眼光去看待你我生命的来龙去脉，决定了你我是否能在这困顿的心灵之旅中看见那超越的盼望和信心，因而找到安身立命的根基。
也曾被就当个人生有几何，不过想找路且失去日苦多，有时天空阴霾，心情会低落，懵懂的我心中充满了疑惑，为什么人总是有无尽的失望，总以为光芒不会出现在前方，等到繁华散尽，终于尘埃收场，我们生命需要耶稣来点亮。为什么人总是有无尽的失望，总以为光芒不会出现在前方，等到繁华散尽，终于尘埃收场，我们生命需要耶稣来点亮，我们生命需要耶稣来点亮。
欢迎收听拥抱每一天人生课堂，
拥抱每一天人生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人生课堂，我是主持人吴颖。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文章出自于芥菜子杂志2021年1月刊，文章的名字叫做《店长的那些年那些事》，作者大汪店长。大家好，我是大汪店长，我是一名基督徒，擅长烘焙和烹饪。作为店长，首先欢迎大家莅临种草家营养星球。今天我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店长的那些年那些事。格外的恩典。故事开始于2014年的哈尔滨，一直喜欢烘焙的我在哈尔滨的一家咖啡店做蛋糕。这一年的工作虽然很累，但是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每天都很开心。我喜欢看每一位客人的笑脸，也很得意自己花费心思制作的蛋糕得到认可。我突然想参与他们笑容背后的故事，或者是生日，是婚礼，也可能纯粹想吃一块蛋糕。那种毫不掩饰的幸福有足够的感染力，把我从一天的辛苦中拯救出来。带着这种心情，充电一年后，我回到了长春，开始计划靠自己的手艺生活。 当然也希望保障生活的同时，以蛋糕会友，和更多的人成为朋友。梦想是美好的，残酷的现实却实实在在地给我上了一课。刚刚开始的私房烘焙一年后失败了，那时即使最甜的蛋糕都拯救不了我内心的苦涩。我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想可能我真的不适合这种工作。一段时间后，事情马上有了转机，我在教会遇到佳音姐，和她分享我的一些想法和这几年的失败经验后，我们一拍即合，成立了种草家手作青师。刚开始只是想有一个谋生之道，又遇到这么合拍的姐姐，所以立刻开始投入工作。现在我清楚地相信，种草家是上帝对我的格外恩典。我一直喜欢的烘焙没有浪费，在各种改良创新下推出了很多更美味健康的蛋糕。我也想透过甜美的蛋糕让顾客感受到爱，感受这份从上帝而来的爱。
身上的灯光反射着他的眼光，他知道他要回家，但是他漂泊的心在流浪，想要用 MP3 隔离成为脑人噪音，这个世界声音太吵太烦，他不想听。珍珠奶茶喝完了，但是又感觉到口渴了，难道有种饮料可以让人永远不会再口渴？ What's that, what's that, tell me where to find that。 昨天看着手机里的简讯，知道隔壁班的女同学已经怀孕三个月大，单纯的生活瞬间变得太过复杂，她只是青少年，她还未成年，她只想坐在网咖享受虚拟世界的打打杀杀，也不想回家，那曾经是人生温暖的避风港，如今却成了父母之间真实的战场。她关起房门自己一个人连上网络，或许虚拟国度远比这个现实单纯，只要滑鼠 click click， 你可以同时爱上好几个人，成为 super hero 或是一个 villain。 也许他没有真正谈过恋爱，只是和无名相簿上的那个照片告白，他只是一个小孩，他躲在电脑后面，因为他脆弱的心，他害怕受到伤害。
他们需要爱，不是那么网络一夜情，他们需要亲密，不是没有婚约的性关系，他们需要真理，告诉他们是非对错的分歧，他们需要上帝掌管他们混乱的心理。
小店2018年8月份开业，借着大家的支持以及我们的努力，到年底时渐渐走入了正轨，员工也扩容到了三个人，并且实现盈亏平衡。但疫情的突发打破了我们原本的宁静，所有的努力瞬间灰飞烟灭。那段时间我每天都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堂食没有人，索性开始发展外卖。我们找了个经营公司，希望能解决眼前的难题。但是由于没有经验，小店非但没有起色，还被骗了3000块。佳音姐在家做客服，我自己一个人在店里，每天披星戴月，厨师、前台、外卖接单员、采购员、改刀、老板、烘焙师等各种角色来回切换，但最终换来的仅是每个月900元的工资。我身体和精神接近崩溃，甚至绝望。还好有佳音姐的全方面支持和安慰，加上弟兄姐妹和朋友们的关照，还有自己每天不住的祷告，寻求天父的怜悯和帮助，才让我在这艰难的日子重新有了前行的动力。如今疫情依旧，我们的小店已经有了4个员工，又恢复到了盈亏平衡，且朝着更好的方向前行。我一直相信，那赐诸般恩惠的上帝定会在一切事上彰显他的旨意。我也愿意遵行圣经的教导，亲手劳力做正经事，若有余则分给那缺少的人。11个月，我发现我最大的收获和我正在创业之初所预期的不太一样。创业之初，我雄心勃勃，想把店做大做强， 开更多分店，融更多的钱，招更多的人，解决更多人的就业问题。目前来看，这些部分做到了，但我最兴奋的反而并不是来自创业本身，而是来自别的地方。刚做种草家时，只有我和佳音姐两个合伙人，从装修、买菜、买肉、买餐具，到分析美团数据、搞卫生，所有的工作都是我自己做。所以在最开始创业时，我们有两个身份，第一个创业者，第二个基础的体力劳动者。我最大的收获不是来自于创业，而是来自于我们作为基础的体力劳动者，在从事基础的体力劳动过程中，我突然发现我要和很多以前接触不到的社会人士打交道，如外卖骑手、买菜阿姨、送吐司的小哥、卖肉的大爷。跟这些人打交道，看到他们的生活状态，突然明白我想改变世界的想法真的是大错特错。因为对这个社会绝大多数人而言，他们需要的不是被改变，而是被尊重和理解。我们店有个骑手是我们教会的，曾经也自己做餐饮失败了，现在做骑手，风里来雨里去，昨天一问工作到了凌晨两点，吃不上饭是家常便饭，而且骑手是个高风险行业，雨来了我们都躲在家里，他们还要在路上，能见度低，再接个电话很容易就发生危险。相形之下，我的辛苦跟他们比真的是一种书生式的无病呻吟。经历了这11个月的历练，我发现我看待世界的视角改变了。每次去别的店吃饭，我都会把盘子收拾到一起，用餐巾纸把桌面擦干净。因为我自己当过服务员，我知道服务员的辛苦，我也会把食物吃得一点不剩。因为我自己也在后厨，我知道后厨看到光盘是多么的开心。这可能是我创业以来最大的收获。很感恩种草家慢慢的被大家认可，我们每天也继续的努力，做出更精美更健康的食物，满足大家的日用饮食。同时也希望每一位来到店里的客人都能感受到小店的温馨。都说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希望你无论是带着怎样的心情走进小店，愿我们的美食不仅满足你的胃，也能治愈你的心。
有一天你若觉得失去勇气，有一天你若真的想放弃，有一天你若感觉没人爱你，有一天好想走到谷底，那一天你要振作你的心情，那一天你要珍惜。